好，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11-13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1-13节，范道听我来读。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再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翻到听我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再看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主日，第七主日啊，不是，我报错了，第7主日。第7主日啊，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第20问，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借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了呢？不，只有那些借着真实的信心而被连接与基督并接受他所有恩惠的人才能得救。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一种实体的知识，借此我得以指定上帝在他的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同时也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圣灵透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叫我晓得这是单单靠着恩典，唯独借着基督成就的功劳，上帝将白白赦罪的恩和永远的公义和救赎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那么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呢？那就是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事，也就是在圣母公之教会中所公认不容置疑的基督徒信条中所向我们简略教训的事。好，23问就是啊，这些信条是什么？这就是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们就不用读了，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背一次。好，我们上面啊学习过关于基督中保的事，中保这位中保必须是真实的人，也必须是一位啊真实的神啊，并且啊真实的人又是什么？又是公义的，他代替我们受刑罚，他才能够还清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罪债，以致我们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以致我们与上帝和好。那理解了这位中保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且这位耶稣基督是在啊伊甸园的时候呢，上帝就亲自所应许的，并且借着啊族长和众先知所应许的，在末后的时候呢，他耶稣基督他亲自啊来成就了。关于学了这个真理之后， 我们应当回到啊信心的问题之上。因为上面我们相信人是有罪的，并且人是在罪恶和愁苦之下的，又知道了这样的罪恶和愁苦，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那接下来今天第七主日啊，第二十问就开始问我说，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这个我们知道，因为上面已经学习了啊，人的罪恶和愁苦，我们知道凡安长列而生的，在亚当里凡安长列而生的，都在啊罪恶的权势之下，都在罪恶和愁苦之中，都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并且呢，因着，也就是说，因着亚当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在亚当里都灭亡了。那是不是借着基督众人都得救呢？也就是说，亚当一个人犯罪了，全世界的人都灭亡了，这个真理我们已经前面学习了，我们知道了。那接下来问题在于哪里呢？那是基督代表的是谁啊？是不是基督也代表全人类呢？如果基督也代表全人类的话，那基督一次钉十字架，全人类都会得救的啊。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基督教的三大规范，我们应该清楚啊。亚当的罪归给了全人类啊，那基督代表谁呢？基督他仅仅是代表谁啊？代表选民。所以亚选民的罪呢归给了基督，基督的义仅仅是归给谁啊？仅仅是归给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所以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圣经说，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只有他自所拣选的属于他自己的百姓，他才能够得救。所以那这选民，那是不是说选民既然选民就得救了，非选民就被遗弃了？那我们是不是关于信心的问题我们就不用关心了呢？很多人啊，关于不救论的人，他们会认为怎么样？亚当犯罪，全人类都灭亡，基督呢作为中保，他功劳已经做成了，基督为全人类死了。我们讲到基督教三大规范的时候，基督仅仅是代表谁死啊？仅仅是代表他的选民。所以那不救论的人会认为说，既然基督代表全人类死了，那全人类的罪都归给亚当了，都归给基督了，那都已经归给他了，那说明全人类都会得救。那事实有没有得救啊？事实没有。那所以他们还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什么不合逻辑的一个教义，他们会认为什么？这里又说上帝是全能的，这里又说什么你们灭亡是因为你们什么不信的缘故，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选择不信，所以上帝为你伤心。他本来非常想救你的，就是因为什么你自己不啊拒绝他的拯救，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救你。各位，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全能的？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全能的？这样的上帝连他们的上帝的命运都掌握在谁的手中啊？连他们上帝的命运都掌握在啊人的自由意志之上。所以他们会觉得什么？去做礼拜好像也是求功德一样啊，做礼拜好像也是给上帝面子一样。所以他们会唱那些省得电荒凉的时候，好像觉得上帝这么可怜，你们还不过来捧捧场。其实什么呀？ 其实上基督只有代替他自己的选民死，基督如果代替全人类死，但是被拯救的却只有一部分人，那基督受的苦就是什么？有些苦就上帝就不公义了，上帝就不公义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选民需要受多少的苦，基督什么去承担了，所以基督仅仅是代替他自己的选民死。好，那普救论的会给人一个什么？你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就不要不需要信不信都没关系，反正全人类都会得救的。No， 因为基督为全人类死了，全人类都会得救啊，那信不信都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也认为什么啊，基督既然代替选民死了，那被遗弃的呢什么时候决定啊？创立世界以前就决定。那今天得救不得救，选民每一个都会得救，非选民呢每一个都不得救。那是不是说，那所以有些人就会把人的责任什么推到一边去，完全把得救不得救归根于哪里啊？啊，把责任推给上帝了。我灭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我啊，我得救是因为上帝拣选我，就把责任什么完全推给上帝了。其实上帝拣选谁和没有拣选谁是属于什么旨意啊？是属于奥秘的旨意。这个奥秘的旨意跟上帝的应许有没有冲突啊？跟上帝显明的旨意有没有冲突啊？是不会冲突的。上帝奥秘的旨意拣选这个人，上帝一定会使他什么相信的，使他相信。是不是上帝压迫他相信啊？所以那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可以解释说，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借着基督众人都得救了呢？不，只有那些借着真实的信心而被连接于基督并接受他所有恩惠的人才能得救。各位，那问题在哪里呢？既然上帝所拣选好的，这里又讲到信心，并且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啊？是真实的信心被连接于基督的，也就是说必须与上帝和好的。那这样的人他必须要认识谁啊？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些人他会认为什么呀？普救论的人会认为，基督既然已经得啊，为他的选民，基督既然为全人类死了，信心的事情就不重要了。那今天很多人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来到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的人都以为什么？都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啊！你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当然是基督徒啊。他说，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我的啊，太公太婆，我爸爸妈妈几代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理所当然就成为基督徒了。这样的人，这样讲的人多不多啊？很多啊。有一次有个人就问，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信基督啊？他说我的啊，我的祖宗是信基督的。他说我的父母是信基督的。那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父母从前是不信基督的，我一个人开始信的，那是不是我错了呢？啊，他说跟着父母走就是了，那我也应该跟父母是，那按你的逻辑我就不应该来教会了，我应该去庙里拜佛了，因为我父母是不信基督的。好嘞，那我再次问他，他说那你为什么信，那我说我为什么信基督，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说你总觉得两个比较下有个好一点呗啊，好一点好在哪里啊？只是其他的宗教跟基督教一比，只是好一点跟差一点的区别的话，那我们信基督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 是错误的还是对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再次问他，你为什么信基督，为什么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我当然是基督徒啊，我有奉献啊，啊，我到教会去我有奉献啊，我一年都有奉献多少钱的，圣诞节我也去啊，正月初一我也去啊，平时我赚的钱我还奉献多少钱，哪一次哪一次传福音那个路费都是我出的，哪一次哪一次哪里盖教堂我去奉献了多少钱，这样的人很多啊。还有人说，我问他你为什么是说自己一定是基督徒，说我每天都有祷告的。各位，有祷告就是基督徒吗？我跟你讲，那些东方闪电的人有没有祷告的？也有祷告的。阿明念派的他们有没有祷告的？他们甚至说祷告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啊？早上三点钟起来，甚至你就问他说你一天祷告多少次啊？你一天加起来多祷告的时间有多少？也许他们祷告比你更多。那个桥头那边山上有一个祷告山啊，离我们这里也很近，那个祷告山上他们经常有一些什么通宵祷告的，禁食几天祷告的，你以为这些就一定是基督徒吗？啊，还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说我教会一年到头的那个打扫卫生都我一个人包的。还有人说教会一年到头学习的那些烧饭烧菜都是我烧的，我就是基督徒了。这样的人多不多？太多了。还有人说我主日都会去的，我习惯性都去教堂的，我家里都听礼拜单的啊，这是温州人啊，是家里都听礼拜，就成为什么，好像觉得我这样做就是基督徒了。各位，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借着真实的信心被连接于基督的，没有与连接于基督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吗？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除他以外，这个他是谁？这是基督。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说明我们得救首先是谁赐下来的？是上帝亲自赐下救恩的途径，必须赐下一个救恩的道路。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对基督不认识，你是基督徒吗？你对基督没有以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也怎么叫联合？与基督成为一体呀，基督成为我们的头，我们成为他身上的肢体，与他信心与基督是绑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啊才是，并且要接受所有恩惠的人，并且是接受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是什么，基督在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信基督，你信基督得到的是什么？他是说有天堂，有天堂啊，天堂，他们的所谓的天堂地狱是什么概念？他们所谓的天堂地狱是佛教的那种概念，其他人本宗教的那些概念。佛教徒有没有有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啊？他们不但有地狱的概念，他们地狱还把地狱简称什么？十八层地狱，对不对啊？以前有那些啊，我从小的时候，那从有一些办法事的地方，我小孩子好奇心啊，人死了他们家里弄法事，我们就去看啊，我就叫那些图片，我就问那图片上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些呢 啊，放在火里烧，有一些呢用锯子在那里锯啊。他说，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哦，小布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放着，先放着啊，没事没事啊，没关系，好。所以他们会那些怎么样，他们会说那些在地狱里也是用物质性的那种什么惩罚，有些是用锯子锯，有些放在下油锅啊，所以他们把那些图片做的啊也很可怕。然后天堂呢，现在我们知道啊，经常很多人他们的长辈亲人去世啊，他们会在微信上发一条，怎么说，某某人你一路走好，天堂没有流泪，没有病痛，天堂永远是幸福的。他们有没有天堂概念？也有。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不要单单的只认为说，哦，信耶稣有天堂的啊，信啊不信耶稣有地狱的。为什么有天堂，为什么有地狱啊？在地狱里啊，我们本身是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要借着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怎么样去联合，这个你要知道啊。上帝赐下来只有一条道路啊。所以啊，我刚才讲过约翰福音17:3，必须要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上帝的属性，认识啊基督啊人的啊败坏，认识什么人的愁苦，认识基督的救赎。所以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基督带给我的福分和恩惠是什么，你都接受，这才是一个什么得救的人。好，所以这里就强调什么，一颗真实的信心与上帝联合。那第21问就会问我们说，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那很多人说，你问他，他也有信心的。你问他，特别是那个三支教会里考心得的时候啊，你问他说，你信主吗？当然信啊，信到什么时啊，我死也信，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信。信心大不大？听起来信心大不大？很大。也有一些人，他们啊，我也见过啊，他们的父母或者亲戚朋友，他们有病了，病了呢，旁边的人啊，他们另外一些亲戚呢，就跟他讲说，你要去做法事，做去拜哪个山上的佛，或者怎么样，按民间的宗教去办一些迷信的事情，你的母亲可能会好的。但是呢，他们也什么，我再怎么样，我也不去做迷信，我就是信基督的，我凭着信心。啊，他们也会说，上帝给我的母亲能够平安就平安，不给我母亲平安我就让他走。有没有？也有。他们也笼统性的听了一些基督教的真理。他们很多人在受逼迫，为了他们所谓的基督教受逼迫，人多不多？也很多的。你不要认为说他们这样受逼迫那样子受苦的人肯定会得救的吧。信错了，就算你上刀山，就算你下过火海，得救是靠上刀山靠下火海的吗？那你就可以拿着你的，你上过刀山你下过火海，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做天堂上天堂的凭据吗？有没有？不错，真宗教一定会受过什么试炼，信心会受过试炼。假宗教有时候表现出来好像信心也很大，那些伊斯兰教的那些人，他们做人肉炸弹信心大不大？我这样他们认为是不是也为他们的真主阿拉献身了啊？去把自己什么炸死，在天堂有什么啊？有多少位美女啊，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信心大不大？在人看来好像信心是很大，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的信心若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但是说明他们的信心有没有芥菜种那么大？他们是真实的信心吗？ 就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首先说，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一种实底的知识，借此我们得以持定上帝在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各位，首先说，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一种知识，说明真实的信心知识是不是知识啊？有没有知识啊？就有知识。所以圣经说，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首先真实的信心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知识的层面啊，知识是必须要有的，没有真理的知识的人，你不是在教会里跟班跟根就得救的，所以真理的知识是非常重要。那真理的知识是从哪里来啊？此定上帝在他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你今天信主这个知识从哪里来？是上帝在亲自他的话语来。所以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可见信首先是什么？从听道来。听道，那你今天听的道是从哪里来啊？基督的话。所以今天如果讲台讲的没有根据上帝所应许的去讲，只是笼统性的在教会里讲一通，读了一段圣经，讲一通关于信心啦，关于什么啦，没有回到上帝曾经应许的是什么，然后你照着上帝所应许的去信，那你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啊？你就不可能有真实的信心。所以我曾经到一个地方跟一群人啊，跟他们在那里说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你啊，习近平习大大他今天要在啊给你啊写了一封信或者烧一个口信啊，某某人啊，你今天在啊温州广啊人民广场那里在等等喜庆等我，你在那里等我的时候呢啊，我必给你什么好处的。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是告诉他说，某某人啊，习近平叫你去在温州等他，温州这么大，对不对？温州这么大，你必须要在人民广场等。你说反正我知道在温州等就是了，你到藤桥等，你到茶山等，你在那里等，那是不是照着他所指定的地方等啊？不是啊。所以你在那里等你是等不到的，你是等不到，因为他所应许的不在那里等你。你今天上帝所应许的是我们在哪里等啊？在基督里等。那在基督里，有些人说那我也在基督里啊，他们所谓的基督也是他们笼统性的讲一通，根本不是圣经所记的所应许的。所以必须是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你所信的福音跟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啊。前几天那一个人，我上个主日也提过，他坐我的车，他明着跟我讲，他说你们都是信旧约的。哎，我说怎么我们怎么会变成信旧约了？我说旧约新约我们都信啊。他说你们说主日要遵守啊，你们又说律法要遵守，他说那是旧约的人遵守的。我说那旧约的人遵守是不是旧约的人靠律法得救？对啊，律法，他说那是律法时代啊，律法时代的人就靠律法得救，恩典时代的人靠基督得救。各位，他们说这样讲的，他们的基督跟我们的基督是不是一位啊？就不是一位啊。那他们整天也是笼统性的在他里，那些信徒们不加思考的讲台上也讲基督啊、耶稣啊、上帝啊，然后信心啊，他们也被误导成什么？心里边也好像有一种信仰， 那他们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啊？不是。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讲台一定要讲基督的话，听道你一定要什么？要认真明白曾经基督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能够与他和好，这个你必须要清楚啊。所以刚才我讲过，信心不单是一种知识，第二个层面是什么？赞同，要赞同。有些人什么？他知识是有的。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到外地去，当时还在三支教会里，在火车上遇见一个人，他说圣经我从头到尾读过好多次，但是圣经里说的是非常好，但是呢叫我相信我是不相信的。你知识知道了，没有赞同这个知识，是不是你的知识啊？就不是你的知识。很多人啊，讲台上讲的是很好的，但是叫我信我是什么？我是不信的。这样你没有赞同。第三个层面，信心的层面是什么？是信靠，是信靠。你赞同了，很多人说哎，这圣经这样讲是对的，教义性他从头到尾他怎么？上帝论、基督论、人论、救恩论、圣灵论、教会论，他讲的什么头头是道，什么都会讲。但是呢他就什么没有信靠啊，没有信靠。所以只有知识，只有赞同，哎，对的，这样是对的，那样错的，对和错都能够分别，但是却没有信靠的，这样子能不能使你的生命啊？说明上帝的话语在你身上有没有产生功效啊？是没有产生功效的。所以真实的信心不单是一种实体的知识，借此我们持定上帝话在他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这里又强调什么？持定的是一切真理，不是部分真理。有一些人他所信的什么？哦，上帝是全能的，信不信？信。基督只为他的百姓死，你信不信？不信。有些人你跟他讲，他会跟你辩怎么样？你们讲教义，讲教义，难道靠教义得救吗？这样的人讲的多不多？啊，我们信圣经就可以了。其实这两句话什么？是矛盾的。圣经里边讲不讲教义？圣经里如果不讲教义的话，那我们今天讲教义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圣经的一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你都要什么相信的。所以很多人他说，加文的五大要义，我信多少啊？啊，四点。有些人说四点半，有些人三点半。他说那真理我信就可以了，我干嘛啊要全部信啊？难道你把圣经每一个字都理解得透彻吗？他就跟你辩。各位，是不是说没叫我们选信全备的真理？是不是叫我们圣经每一句话你都能够解释得透彻，那才能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而是下面我们会学习到是什么？历史历代的什么信经信条，也就是从什么啊圣经里边概括出来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一切你必须要什么？要相信的。好，所以下面说，同时也是一种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信心就是什么？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什么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今天这有真实信心的人，他心里是相信什么？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的。我心里有没有凭据啊？心里有真实的凭据。那什么凭据啊？这是我一定得到的，因为我知道基督里所应许的是什么。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各位，有些人你问他啊，有一众人问他是知识不清楚，有一众人呢他说知识是清楚，那将来天堂有没有，你能不能得到，这个不确定啊。我听他们说有，不知道真的有没有，你难道见过啦？啊，有些人甚至会说，我说就是按照圣经所应许的发生的，难道你见过啦？我也没见过，但是我就相信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得到。所以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相信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是赐给我的，并且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好，主耶稣对西门称赞西门彼得，是因为什么？当主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的人说你是什么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彼得他能够认识基督，主耶稣怎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什么？有福的啊，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主耶稣说他什么？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啊？他能够认识基督，能够认识基督是说明不是啊，西门巴约拿，也就是说彼得他比别人聪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圣灵在他心中工作。所以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第1章，第1章第10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他在世界，基督是创造天地的主，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到哪里？到教会中来，到以色列地方来。以色列地民应该说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是吧？将律例典章赐给他们，是属于教会里边的，那自己的人什么倒不接待他。为什么不接待他？因为不认识基督啊。但是接待他的人是有特别的，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这个信就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啊？这个会去接待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基督本身，外邦人看基督，一个属血气的人看基督是按外貌啊认基督。保罗我们上个主日也讲过，我曾经什么也凭外貌认过基督啊。啊，基督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3章讲了，他无家型美容，对不对？无家型美容，我们也不羡慕他。他 像啊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没有人会认识他。所以今天很多人你跟他讲基督，他再怎么讲他就什么就听不懂。同样在一个教堂里边，在一个教室里边，你跟他讲，他听了100次也听不懂。原因是什么？原因能够听懂能够明白的是谁的工作啊？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等人能够明白的是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也那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血气生的什么意思啊？血气生的指的是什么？从肉身生的还是什么？肉身。仁义生的呢？仁义借着人的意思，我想让你重生，有没有办法？我今天要想一个人，我就要让他重生，重生是我的事吗？我会做得了吗？做不了。这等人是谁生的？是圣灵生的。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14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拿人，
住在近代城。他听见了，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啊。这个吕底亚在那边什么？听保罗所讲的道，在听到的时候，足就开导他的心啊，使他能够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所以一个人听到没有主的灵在开导他，他能听得懂听得不懂啊？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圣灵的工作。好，约翰福音3章5节又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果啊。好，这里说啊，是圣灵。那圣灵是怎么重生人啊？是怎么样把信心赐给人啊？是透过福音在我们里面做成的工作。所以今天要有真实的信心，必须有什么？有真实的福音传道的地方。福音没有听到的人能不能有信心啊？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可能不可能信福音啊？不可能。那听假福音的人能不能信福音啊？能不能有真实的信心啊？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里也有讲某某某某一些跟真教会有一些相似的，真教会的影子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存留的地方，不一定是真教会的。你千万要小心，一定圣灵一定是透过真实的福音去拯救人的啊。雅各书1章18节，我们打开，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不知道大家真有没有真熟啊熟悉，因为这个圣经是我们经常读的，这些经文要成为你心里边的剑袋里边的剑，常常要提醒自己，也要常常有些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们。1章18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啊。他用什么生啊？圣灵重生。是不是说你坐在教堂里我随便道友听懂也可以，没听懂也可以？圣灵开导一个人的心会不会生？似懂非懂的。圣灵若在你身上工作，他会不会做一半的工作？也不会的。所以一定会让你明白，并且让你真正的有一颗真实的信心啊。说 并且什么？这的信心呢，叫我晓得这是单单靠着恩典啊。圣灵若开启我的心，会不会说靠自己自由意志得救啊？会不会说这样信也可以，那样信也可以啊？圣灵光照我们，就会让我们认识到人的败坏和愁苦的。圣灵是光照我们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的，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属性，认识到自己的属性，认识到若没有救恩，我就在灭亡当中。所以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自己在亚当里的可怕，说明他对福音认识不认识啊？他一定不认识的。所以圣灵开你的心窍，为什么会说自己是白白必须是靠恩典啊？靠恩典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能自救啊。圣灵开启心窍的人就说我无法自救啊，我灭亡了。圣灵开启心窍就像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讲到讲了之后，那些人怎么说？觉得心里觉得什么扎心，然后就非常惧怕，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才能得救呢？对不对？就觉得自己无路可走。然后彼得告诉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要什么啊？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必须让认识到自己无能的人，我没有办法自救，所以唯独上帝亲自赐下来的这个救恩，我靠着这个白白的恩典，单单靠着恩典，唯独借着基督所成就的功劳。如果你所相信的，你说有一部分我补上的，有些人什么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得救，这样的福音是福音吗？这就不是福音。信心啊，是唯独借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所以信心是谁赐的？信心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工具，我们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去接受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功劳，我去接过来就可以，就白白的称义。说上帝将白白的赦罪和赦罪的恩和永远的公义和救赎，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所以认识到基督所赐的义啊，自己的无能，基督的功劳，基督所赐给我的义，上帝正是要悦纳这样的人，并且这样的义不是单单给别人的，也是给谁啊？也是给我的。所以亲爱的各位小朋友大人，你们都知道这个义是赐给你自己的吗？很多人听到都是给别人听的，很多人听到好像说啊，笼统性的知道一些，却不是自己去接受的。你们不是自己去接受，这个义没有归给你自己，是归给你父母，对你有没有益处啊？是没有益处的。归你的儿女，对你有没有益处啊？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义不单是归给他，也是归给我的，基督也是为我死的啊。所以信心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知识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呢？赞同的层面。第三个层面呢？信靠的层面。这个信靠就是认识到自己，然后什么？去接受过来，我就借着这样的真实的信心与上帝和好，就像亚当一样，上帝赐下女人的后裔，那个时候我相信他是什么？最开心的时刻，他欢然的去接受啊，与上帝和好的一个人。好，那下面第22问说，那么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呢？啊，刚才讲到信心是一种知识啊，这个知识我刚才讲，有些人会反问我们啊，说 那整本圣经每一句你都能理解得透彻吗？如果有一句理解不透彻怎么办呢？那就不得救吗？所以他们是什么强词夺理。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给我们一个什么完整的答案，说那就是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事。啊，有些人会问我们说那老人怎么办啊？有些老人啊，不认识字的人怎么办？各位，不认识字的人关于救恩的信息，如果讲台讲得清楚，他也认真在听，如果圣灵借着讲台所讲的真理，各位，这需要读很多书吗？关于这个是不是需要读很多书？是不是神学院毕业的人才能得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那关于这个得救的这些真理，没有认识字的人，只要他是有理性的，圣灵工作能不能使他得救啊？是足够他用的。所以那就是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是关于救恩所必须的知识，这些一个只要有理性的人他能不能明白？就能明白啊。说那这些应许的是什么？说也就是圣而公之教会中所公认的啊，所公认的，也就是历世历代信经信条在圣经里边已经所归纳出来的，这些归纳出来什么不容置疑的基督徒信条中所向我们简略教训的事。这些信经信条向我们简略教训的事，这些事情如果有理性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能不能明白？就能明白。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啊。所以信经信条你千万不要小看信经信条。我跟你讲，教会曾经在混乱之中，很多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教会保守纯正，他们什么掏葫芦洒热血，得出了这些什么给我们简略教训我们所必须知道的。所以信经信条是非常重要的，是经得起什么历世历代的推敲的。所以像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什么说是不容置疑的这些信经信条。所以会说怎么说啊？信不全则什么必至沉沦。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怀疑信经信条上啊，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如果你怀疑对信经信条上你不明白的，你就问，不清楚的你就问，怎么去理解你要去问，这些你是必须要知道的。那这些信条是什么呢？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以什么为学习啊？是使徒信经。那使徒信经呢我们就不用再去背了，我们下一次下个主日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有关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你且与我们立恩典之约，你在伊甸园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先祖亚当立这个恩典之约，本来我们因着行为之约我们成为可咒诅的人，然而因着你恩典之约的应许，历世历代你亲自在教会当中工作。主啊，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当中，在这教会混乱的时代，你却让我们听见纯正的福音。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爱慕真理的心，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哦，主啊，使我们真实的会明白真理。下个主日我们开始学习使徒信经的时候，主求你当时这样开吕底亚的心窍，你也照样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在你的救恩上都有份。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当中还没有蒙恩的人使他们都能够蒙恩。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若不使你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主啊，在你手中是没有难成的事。主，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渴慕真理，爱慕真理，珍惜真理。 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